现在似乎没有什么事，将来要有因果的问题，有因果的问题的，所以不应该道。在在法院竹林上啊，记载一件事，记载一件事，这件事在义宁元年，义宁元年就是武德元年的前一年，就是李渊汤高祖做皇帝的前一年，就是隋炀帝死了的第二年，就义宁元年。义宁元年有一个有一家人啊，这个老女人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很好，很勤力的呀，生产照顾父母啊，也很孝顺啊，也忠于国家，事情都做得很好。但是啊，第二个儿子呢就差一点，第二个一天呢不是生产，和外边呢很多的坏，交很多的坏朋友，一天就是放放逸逸的这样子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母亲呢想要去到街市买东西，准备了60个钱放在自己的床上，有事情呢到房子后边去。这个时候他的第二儿子进来呀，一看床上有60个钱，周围看看没有人，就把这钱就偷下来了，偷来了，偷来就走了。后来这个老母，这个母亲回到来看钱没有了，就认为他这些儿不是是儿啊，是儿子媳妇偷去了啊，问谁谁也不承认，就打，就是有这个事情。过后来呢，都过了多久啊，他这个第二儿子死掉了，死掉了嘛，家里边呢养着猪啊，就猪生了很多财，就是这样的。过这猪渐渐长大了，这一年呢，其中一个猪啊就出售了，卖了600文600钱，卖600钱，人家花钱买了一个猪啊，是在另外30里远的一个村庄里边呢，一个村庄里边，是一个猪啊，一个同姓的一个猪啊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，就杀这个猪，要杀这个猪，杀这个猪，所以去花600钱买这个猪，就把这个猪就带走了。可是这一天的夜间呢，这个第二日的媳妇，他的太太呀，做个梦，梦呢，就是有个猪就来呀，用这个嘴碰他，正同他说话，说啊，我是你的先生，你是我的太太呀，我因为呀偷母亲60个钱呢，现在做了猪啊，就还债，还了600钱呢。但是啊，这一家买我去啊，他要杀我呀，您们引得我被您杀吗？赶快去呀，去赎回来，就要求他的太太。太太就醒了啊，心里面疑惑惑的，然后又睡觉，又同样做同样的梦啊，这回醒了啊，就好像因为是真实的了啊。那么他就去同他的姑啊，就婆婆，就是他先生的母亲，去招呼他母亲，就说这件事。他母亲说，我也做了这样的梦，全家人都做了同样的梦。哎呀，这样子啊不得了，说是一定啊，我们用了600钱，现在加倍拿1200钱去把这个猪赎回来。那么就是派人去做这件事，但是到那里商人家不卖，你给1200也不卖。但是他认识了以前做过县官那个人呢，就说起把这个真实话说了，请这个县官去说，这时候勉强地把这个猪领回来了。领回来了的时候啊，他的哥哥和他的儿两个人去的。他哥哥说，你要是我弟弟，你在前面走回家。他的儿说，是你要是我父亲呢，你在前面走啊，我们一同回家。那么这个猪就很快的到前面来，就向前走。那么就回到家去了，回到家去住见的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讥笑他家啊，你是猪的母亲，你是猪的儿，你是猪的哥哥，就是这个讥笑。讥笑在家里的人呢，很感觉没有面子啊，就把他送到朋友家去了。 那后来呀，这个朱建也就死掉了。这个是我们中国发生的事情，发生的事情啊，这可以看出来呀，不可以偷。说是我父母的钱我可以偷，父母钱也不可以偷，也是不可以偷的，一定要父母同意的。所以不可以偷啊，不可以杀，也不可以偷啊，杀盗淫妄酒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呢，这个因为这个淫欲的事情啊，发生的纠纷呢非常的普遍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很多的苦恼的事情。我们说是伍子胥过赵关呢，一夜白了头，实在这就是和女人有关系这件事啊。这个楚平王，他的儿是太子，叫太子建。太子建呢，还没有结婚，没结婚，楚平王总是爱自己的儿嘛，就派这个费无忌这个人呢，到秦国去啊，去选一个女。选好了的时候啊，当然不是费无忌一个人哈，就把这个女啊就一同回来。但是费无忌呢，先回来对这个楚平王说，说这个女啊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美啊，王可以自娶，那么以后再重新为太子啊找一个女孩子好了。楚平王就同意了，同意了。这件事呢，这个费无忌这个人呢和太子建的关系就不大好。但什么原因不好，我不那上面没有说，是因为把这个美女呀、啊、给父亲拿去了不欢喜呢，是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不知道哈。总而他们两个关系不好，不好呢，这个费无忌呀、啊就在楚平王这里啊说太子建的坏话，说太子建现在在某某城啊集结军队啊，可能对大王不利啊，因为啊这个美女啊王自娶了啊，他心里面不能无分别啊，所以大王可以小心一点的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楚平王下令要抓这个太子，太子就跑了。然后就啊，这个太子建有个老师啊，叫吕奢啊，吕奢。这个伍子胥啊是吕奢的第二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吕尚啊，叫吕尚啊。那么呢，楚平王就栽培这个吕奢。吕奢说呀，太子建和你们是骨肉的关系啊，你怎么随便听别人的坏话呢？但是楚平王怒了啊，不听他这个，就还是栽培他。费无忌说呀，说他的两个儿子本事很大呀，你王也要加小心的。那么这王这个时候啊，就听他的话呢，就叫这个吕奢写信，叫他两儿子来。那么他这个大儿子吴尚啊，那么就和他这个小弟弟这个就是伍子胥说啊，说是啊，父亲叫我来，我要不来是不孝，但是我们去了都叫王杀了啊，我们没有智慧，说怎么办呢？我去你不要去就好了。那么伍子胥就跑了。那么这个吴尚来了，和他的父亲一同都被杀死了。杀死了，伍子胥就跑了，受了千辛万苦跑到吴国。跑到吴国，伍子胥也找来孙武子，找到他，还要找了多少人呢？帮助这个阖闾啊，过了多少年吧，就把楚国灭了。后来这个灭了以后啊，这个伍子胥不是鞭尸三百，就是鞭那个楚，那是楚平王已经死了，就有这件事。这件事就是因为女人的问题啊， 其实说女人不对，其实不是女人不对，而是男人不对，这是男人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你要想要安乐住啊，对于男女的关系也正常，应该正常，你不要有错误。所以杀盗淫妄，不要说谎话啊，不要妄言，虚妄语、离间语啊、杂秽语啊、杂秽语啊、暴恶语，都不要说，不要说这种话。我说这个暴恶语这件事哈、啊，暴恶语啊，它的后果也是很严重啊。我再说一个故事哈、啊，说这个波斯匿王啊，莫莉夫人生了一个女孩子啊，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丑陋啊，这个波斯匿王自己都不欢喜，但是是因为莫莉夫人养的呀、啊，还不能弃舍。那么铸剑也长大了啊，长大了怎么办他呢？波斯女王啊，就是派人呢、啊、去找一个以前是富豪，现在贫贱了，找这样的呀、啊、青年人。那么找到了以后，就把他这个女人送给他，那么他也同意了，就给他造了一个很好的房子，他们在那里住下来。所以呢，波斯女王说啊，你不要叫他出来。把门的这个钩门的锁匙你自己拿着啊，不要再出来，常常出，但是他本人呢常常出来啊，很多朋友有邀会，邀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总是带着太太一同来的，唯有他不带来，那么大家就疑惑他啊，总是想办法让他不带太太来，他不来。后来就有人出主意，有办法可以看见他的太太。那么什么办法呢？大家吃饭的时候叫他多喝酒，多喝酒，喝醉酒了，把他身上那个钩那个钥匙偷下来，派五个人呢就到他家去，把他门开开，去看他的太太。那么这就是、啊、就摆在这里。那么他的太太这个时候啊，感觉到很苦恼，老是在屋子里边呢、啊，闷得很，不能出来。但是他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出世，所以他就啊特就是念本释迦牟尼佛啊，希望释迦牟尼佛慈悲啊救护他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么祈求的时候啊，忽然间从那屋子里面的地面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头就出来了，头就出来，他看见佛的这个啊这个罗辑的法非常的美呀、啊，他生欢喜心呢，他的法也就好了。咱感到这个面目、耳朵、鼻子、耳朵乃至全身都佛都出现了，他生欢喜心呢，他的身体也完全变了。那么佛为他说法呢，他得须得还果，佛就走了。而这时候这五个人呢进来了，一看呢，哎呀，这个女人是天女啊，不是人间的女人。那么这五个人又把门锁起来，又回去了，把这个词儿啊又系在这个人的身上。那么这个人酒醒了以后又回到家来呀、啊、看见他这个一开个门，看见这个女人是你是谁呀、啊、他说我是你的太太。说是为什么你以前非常的丑陋，现在为什么这么美呢？他如此如此的一说，那么那皆大欢喜。然后这个女人就对这个佛说对这个先生说，我要去见这个波斯匿王，见的父王。那么呢这个先生就去报告父王，波斯匿王就说不要讲，我不要来。那么呢这时候啊，他这个先生说，现在你女儿啊这个面貌变了，像天女似的呀。哎呀，那好，派人就请来了，那么一同坐车去见佛去，就请问佛为什么呢他的女儿有这种啊情形。佛说啊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有个大富翁啊，他供养一位辟支佛，这个供养的时候呢都是叫他这个女儿啊来做这件事啊，就是拿这个饭菜供养辟支佛的。但是这个女儿这个看见这个辟支佛就骂这个辟支佛，说这个辟支佛非常的丑陋，就是 他就，但要叫我骂人，我可能还不会骂，不知怎么骂。他会说说各式各样的形容他的丑陋，就骂他。等到最后毕之佛要临死的时候，要入涅槃的时候啊，现种种的神通变化。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后悔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平常人呢，我怎么可以才能回头他呢，向他忏悔啊，也希望能够成就这样神通变化啊，成就圣道，发这个愿。佛释迦牟尼佛说是啊，那个女孩子是谁呢？就是现在你的这个丑陋的女儿。你的丑陋女儿啊，有恶口，常常骂人呢，所以得自己的面貌非常丑陋。但是为什么生到啊这个富贵之家呢？因为供养毕之佛的关系，所以有这样的福报。所以我们呢，身心安乐住啊，如果太丑陋，心里也自己也不欢喜啊。所以不要恶口，不要说这个报恶的语言，不要骂人，不要骂人的。说这个啊，说妄语啊，将来得的果报啊，口常出臭气，出臭气。自己说撑死鱼啊，别人也不相信，说妄语这个过失啊。所以妄言其语恶口两舌都不应该说这种话。所以想要啊安乐住啊，要学习十善法。学习十善法怎么样学习法呢？自己在佛前呢顶礼三拜，先呢往生说到诸恶业这四句文忏悔，然后发愿，然后自己向佛说：我弟子某某从今天开始学习十善法，我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乃至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邪知邪见。你这样发愿，这样发愿呢，你就注意自己的三业清净，不要违犯十恶业啊，不要做十种恶业。这样子呢，你身三业清净了，你心情快乐，就身心安乐住。所以应该这样做。刚才啊，我们说的这一段，是说我们要希望身心安住，要学习十善法。这一段刚才讲完了，现在讲第二段。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我们内心里面呢有所执着，因为执着就会引起很多问题。那么很多问题就是所谓身心不能安乐住了。但是这个执着这两个字这句话似乎还不是容易明白，怎么叫做执着呢？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解释这句话对诸比丘说是啊，我们的衣服啊，我们的衣服，我们的钵，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这些被人偷去了，你心里面欢喜不欢喜？是不欢喜。朱棣就说我不欢喜。这要是说在家居士，在家人呢，他的财富被人盗去了，心里面会苦恼啊，会忧愁。如果与自己没有关系的，在遥远的地方啊，有树被人家砍掉了，拿走了，你心里面呢会感觉什么呢？就是我没什么感觉。那棵树被人偷去了啊，被人火烧了，或者造房子或者什么的，与我没有关系，我心里面什么分别都没有，没什么感觉。那么佛就再提出来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没有感觉？ 那么那佛解释，因为你对那棵树不执着，你对你自己的财富啊，对你的衣服啊，你这个你所受用的所使用的这一切，你有执着心，这是我的，你有这个执着心呢、啊、如果是谁送给你，给你换一个好的，旧的换一个新的，破的呀换一个完整的，你心里会欢喜，就是因为执着。那个遥远的那个树落叶了，那个叶子被人偷走了，你心里面不分别，就是因为不执着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啊，可以明了什么叫做执着，在这里有分别。比如说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死了，我心里面非常痛，别人的父亲母亲走了，我心里没有事，因为什么呢，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啊，是我的父母，我爱我的父亲我的母亲，所以要是有了重大的变故，心里面会痛。别人的关系，别人的父母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我没有爱，所以心里面没有这种感觉，这就叫做执着。执着，因为执着的关系啊，就有苦有乐的分别，有苦有乐的分别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是比较微细的事情。刚才说啊，那个修持善法啊，还没能够啊谈到这里，是在这件事以后的事情，以后的事情。那么呢，修持善法，只要我们能够相信因果，相信有善恶果报，那么我们就可能够要求自己，我不要做施恶业，我要学习施善法，就能做到。但是内心的执着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你修要施善法，你还不能动摇它的，你还不能动摇它。这个佛教佛法里边呢、啊，分析呀、啊，人有凡圣之别。什么叫做凡夫？就是有执着心，就是凡夫。如果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圣人了。这个得了阿罗汉的圣人呢、啊，他心犹如虚空似的，像虚空一样。你这个起火了啊，或者是下雪了啊，有寒有热，在虚空没有分别，对于寒对于热没有分别啊。说这个人是个善人从这里走，或者恶人从这里走，这虚空也无分别。这是只剩一部分的呀，表示圣人的心呢没有执着。但是圣人的心，他的智慧是非常微细的，他也知道什么是善人，什么是恶人，也是知道的，但是他不执着。那么呢，因为执着不就会引起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不安。所以我们要是真实的想要啊成就所愿望的身心安乐住，要把这个执着心取消了它才可以。如果你不取消这个执着心呢、啊，这个十善业有的时候能学习，有的时候也不能学习。说我今生啊，我都能学习十善业，但来生靠不住，来生还会糊涂啊，又会去做十恶业了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根本的能得到身心安乐住，要学习无着的般若法门，你才能够成就的。这个无着这件事啊，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才能不执着呢？这个我们中国的史上啊，这个汉武帝啊，那个时候有个李广将军，啊，李广这个人呢、啊，也是很忠于国家的。他有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他有一天在郊外啊，看见草里边有一个老虎， 卧在那里，他就拿箭射，这一射，咱这个箭就入到这个老虎的身体里头来了。但是他看老虎不动，他又去看一看，原来不是老虎，是石头，是石头。石头嘛，他也就疑惑了，这个石头怎么能射到里边去呢？他又再射，射不进去了，射几次也射不进去。其实这一类事情不止李广，还有其他人也有这种事情。这件事啊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中国人的解释啊，就是啊，诚之所至啊，金石为开，就用这个诚来解释。当然这个诚也是可以哈，就是在这里说呢，就是一点疑惑没有，是老虎，用箭射。要是疑惑不是老虎是石头的时候呢，就不能了，这射不到，射不进去了。但是要用佛法来讲呢，佛法来讲，石头也是假的，老虎也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啊。像《金刚经》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是虚假。这个虚假这句话呀，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用刚才呀，我们说李广射这个虎的这件事来说呢，就是世间上一切的事物啊，都是内心的变现，都是心的影像。心的影像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现在啊，我们这屋子里边呢、啊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啊，坐在这里，这屋子里没有龙，这屋没有龙也没有老虎，但是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，心里呢眼睛闭上了，就想这屋子有条龙在这里飞，不只是想吧，他闭上眼睛就看见这个龙在这里飞，睁开眼睛看见没有。那么这件事呢，就可以说来表示这个影像这句话，就是你闭上眼睛所看见的那个龙啊，是你心里面想出来的一个影像，你心里要不想，这个影像是没有的，这叫做影像。影像是这样意思，就像人做梦的时候啊，梦见种种的事情，那么醒了梦的时候没有这件事，那么为什么梦里面有这件事呢？就是你做梦的时候你的心所现出来的影像，所以这个影像是不真实的。怎么叫做不真实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屋子有这么多人，我心里想也好不想也好，都是有这么多人，这就和做梦的境界有点不同，有一点不同了。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呢，我们这个分别心就是这样分别啊，做梦的境界是虚妄的，不做梦的境界是真实的。现在佛法里面说呢，做梦的境界啊，是叫我们容易明白的心的影像，不做梦的时候看见的一切境界也是心的影像，但是不大容易明白，只是有难易的不同，是这样的。现在说李广啊射这个老虎这件事，刚才说虎也是心变的影像，石头也是心变的影像，都是不真实的。所以你要认为是虎，你就能够射进去；你要认为是石头，但是你误会了，认为是虎，也就能射进去。这个我们呢、啊，在经论上看呢、啊，这个有神通的人，有神通的人呢、啊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啊，这个墙壁或者这个高山石壁，它可以来往无障碍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无障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是真实的。这火是真实的，水也是真实的，这个墙也是真实的，所以你要向墙上撞就可以碰破头。那么你到水里面去啊，那就可能会淹死了，到火里面会烧死。 这个有神通的人可以到入水不溺入火不烧啊，因为他因为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火，水也是假的，墙壁也是假的，都是影像而已，所以可以来去无碍，都是影像。那么从这样的道理来解释呢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你从这里啊，就可以无着了，不执着了，因为不是真的嘛。可是这件事啊，不是用嘴说就可以有效的，是不行的，是要长时期的修止观呐、静坐。你观察这一切法是心变现的，是心的影像，是不真实的，是空的，是假的。成功了的时候，那就可以一切法得大，一切法得大自在，就可以这样子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无着了。这个我说两件事表示圣人这个无着的境界。这个阿罗汉，说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哈，我们呢人与人要发生冲突了啊，发生冲突的时候啊，总是说我对你不对，总是这样子哈。我对当然说我对，我不对也说我对，你不对是不对，对也是不对，哈，总是我是对的，这是这样的哈。那么呢、来保护自己，伤害别人我不管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。就阿罗汉以上的圣人不是的，在这个在经论上啊举出一个例啊，我刚才说是个阿罗汉，在经论说是个是为辟支佛啊。这个辟支佛他遭遇到一项不幸的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城市里边呢，这是古代的事情哈，一个名女人，那么另外有一个男人，当然也不是平常人哈，和这个名女人呢有关系哈，时常的呀，就两个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交流啊，各地方出去走一走哈，走一走，后来两个人有冲突了啊。这个男人就把这个名女人杀掉了，杀掉了以后，这个死尸怎么办呢？就埋在辟支佛住的这个地方的旁边，埋在那里了。埋在那里以后啊，因为不是一般的女人死了，但是谁管这件事呢？这个名女人就不同了，因为很多人都关心她，怎么很久没有她的消息呢？就有人注意调查，调查，哦，就说这位失踪了，那么就报告了政府，就各处查，各处查也查不到什么事情。但是有人有一天注意呀、在某某地方那个高空里呀、常常有飞鸟啊在那里要，在那里飞呀、那不妨到那去看看。到那一看呢，哈，这那个地下呢，那个土啊，是有人搞过的，那么就把它翻开看看啊，石室就在这里，这个石室在这里，这是谁做的事情呢？他一看这旁边呢有个老修行，有茅棚在住，就问这个老修行，这老修行是个辟支佛哈，是个圣人，就问他，问他他不吱声，说是你做的一个，他不吱声啊，是谁做的？他也不说。这阿罗汉呢，有的有神通，有的没有神通，但是辟支佛都是有神通的。这个辟支佛早就会知道这件事，他知道这是谁做的，怎么情形，完全他一入定就会知道，但是他就不说，不说，当然政府的人就把他逮捕了，啊，就用种种的刑罚来苦恼他，他还是不说，还是不说哈。那么呢，但是这个苦恼的境界不是在 不是在这个牢狱里边啊，是在大众之中啊，还是游街啊、游街啊，各处的来苦恼他。那么就经过到这个做这件事这个人呢，经过他的门口啊，他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件事是我做的呀，怎么使令这个老修行受苦，心里头不安了啊，他就自首了。自首了嘛，而这位毕支佛啊，他这个身体已经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啊，就是不能生存下去了啊。这个毕支佛就是现出神通来啊，在天宫里面现种种的神通变化，然后啊自己用火烧了啊，也有很多的舍利啊，那么把他其他供养他。那么这件事我们在想啊，为什么呢他不吱声，不是他做的，他不说不是他做的，是谁做的他也不说，他怎么样的受什么样的苦他心里也他也不说什么，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他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有慈悲心，对呀，哪一个人呢做这件事他不说，因为要说对那个人太伤害太大了，所以他不吱声。第二，他有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啊，他的心能到那个地义地那里去。你我们的凡夫的境界，用种种的刀啊，或者是用种种的刑罚苦恼他，这是在有违法的境界上啊，在舍受相为处、舍受想行识上呢的事情，他的心呢能从有为到无为的境界啊。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样的呢，所有的苦恼在他心里面是等于零了，完全没有苦。他能够在苦恼上没有苦恼，所以他能忍得住。他能忍得住。第二，他有慈悲心呢，所以他不说，他不说这件事。那么从这件事呢，就可以知道，这个圣人呢，他的心能在无为的境界上安住，就是心里面不着的意思，无着，对一切有为法都能无着不着，所以他能够在不安乐的苦恼的境界上就是安住。身心还是安住的，不是表面上的境界，这是阿罗汉能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要能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呢、啊，能够令心无着，就能够得大解脱、得大自在的。我再说一个佛的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不相信佛法的、相信外道的一个人，叫私利居多啊。这件事出在这个《大庄严论》上面啊，出在那里。那么这个私利居多这个人呢，是相信呢尼乾子外道的。这个但是他的太太呢是信佛的，这个私利居多的太太是信佛的。这个太太的弟弟呀、啊，叫做素提切，素提切这个居士哈，他是信佛，他是信佛呢，他就常到他姐夫家去劝这个私利居多信佛，劝他信佛。但是啊，他的执着也是很厉害，就是不相信，常常的辩论，常常的辩论的，是不相信。不相信就说到啊，就说到这个私利居多，他就赞叹他所相信的这个富兰诺这位修行人呐、啊，是不可思议，怎么怎么好啊，怎么怎么有道德。这样赞叹了，就是啊，这个素提切不相信这件事。说是啊，你怎么一定不相信呢？说我告诉你呀、啊，他不值得相信的事情，你就会不相信了。说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告诉我可以，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请这个富兰诺带领他的徒众去吃饭，到这个素提切家里面吃饭。那么呢，斯利基多当然也一同来了。一进门口的时候啊，这个富兰诺就笑了，笑。那么这个 舍利居多就问呢，说大师啊，是你笑什么呢？他说是在1000里以外啊，一个大河上面有个猴啊掉在水里面去了，哎我笑。那么舍利居多哈呀，大师真是天眼清净啊，能见千里之外的事情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进到屋里面坐下来，饭菜预备好了，就要吃饭了。吃饭了，这个素提切呢就给这大师的盛来的一碗饭，盛了一碗饭放在他前面。那么这个素提切就说，你这没有菜，你怎么叫我光吃饭吗？这时候素提切就告诉了居多啊，说刚才你的大师说千里之外啊看见猴掉水里，这说谎话嘛，所以眼前的事情这饭下就是菜吗？你都看不见吗？怎么能看千里之外呢？这个饭你看他拿了拿一个东西搅一搅，里下面就是菜嘛。这一下子啊，这个富兰奴心里面很不舒服啊，也没吃饱就走了。走了这时候啊，这舍利居多啊心里的想象也不是味道啊，就去到这个富兰奴那里就说大师啊，您不要难过，今天他虽然回了我们了，我们还从他那地方回到自己的住处了，我们去回鲁瞿昙呢，叫他不能离开就死掉那里。说好好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啊在他家里面呢挖一个大坑啊，里面放上那个炭火啊，炭火上面啊放着一层薄薄的土，表面上啊也放上锡纸这些东西，这样准备。那么呢预备的这些饭菜里面都放上毒，然后就到佛呢，他是这么计划，他就到佛那里去啊，很恭敬的顶礼，然后向佛请求明天到我家里用饭哈，请佛吃饭。佛说好，佛就答应了。答应了，那么这个舍利居多就回来说，这有什么道德，有什么神通呢？要是他有神通，怎么能答应我来我家吃饭呢？就他自己这边讲，回到家就是这样准备，挖一个大坑就这样准备。那么他太太是信佛的呀，他太太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我要灭除我的冤家，就是这样讲。然后他太太就明白是这个意思，就和他吵闹。吵闹他们，他就把他太太困在一个房子里面锁起来，不要动。那么呢到时候了，他就派人去报告佛，就请佛来好来吃饭。佛这时候带领着很多的啊，金刚经是1250人，我们读阿含经呢，佛有时候带1250，有时候是500人哈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啊，就是到他家来，在家他家里面有宅神呢就向佛说不可以来呀，不可以来吃饭了，就说那么佛开始他你放心好了。那么佛这时候啊就从外边呢进到他第一个门，一进来这个地方还是没有事情的，可是楼上他这是楼房的，楼上那些他这个舍利居多所相信的他这些外道都在那里房子看，心里面也很紧张啊，在注意这件事。那么佛一步一步走到进来了，那么他就请佛坐下来，他感觉奇怪，佛这个地方要一踏下脚就陷下去了吧，怎么佛没有事情呢？他从旁边一看呢，里边并没有火，是一个清凉池，里面有大量。